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虽然亚伯拉罕十分富有，却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牛羊牲口，为了牧养方便，他情愿住在帐篷里，这样他就可以很容易地由一处前往另一个地方。当他120岁的那一年，他住在别示巴，在这里，上帝严厉地考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主啊，我在这里，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啊，主啊，要我把以撒献为燔祭？没有回声，我很清楚地听到是主的声音，但是要我献我的儿子为祭，上帝一再地应许过我说，借着以撒，我的子孙会成为一个大国。我怎么能伤害我唯一的儿子呢？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我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上帝，我知道，他要我做的事，一定是对的，他会成全他的应许的。儿子是他给我的，甚至他也可以叫以撒复活。我一定要听他的话，我愿意献上以撒。
以撒，以撒。
爸，
儿啊，起床。我已经决定要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献燔祭给上帝。我要你同我一起去。
好的，爸。
你去帮仆人们把柴搬到驴背上，我们会准备食物和水。在其他的人还没有起床之前，我们就要动身了。
哦。
在去摩利亚地的3天行程中，以撒的心情极其快乐，但是亚伯拉罕的心情就完全相反了。他的心里繁重不安，他怎么能开口对以撒说，你就是被献的燔祭呢？到了第3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望见那座山，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老爷，献祭用的柴火要不要让我背上山去？
不，以撒，你来背柴火。
好的，爸。
于是两人慢慢地登上了摩利亚山。那位白发的老父亲一直没有作声。
爸爸。
我儿，我在这里。
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要献的羔羊在哪里呢？
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山顶，亚伯拉罕和以撒开始搬动石头，预备逐一座祭坛。
爸，那块石头太大了，让我搬吧，你来搬小的。这真是一座好祭坛呢，完全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造的。
儿啊，把柴火摆在祭坛上。我儿，现在我要告诉你，天上的上帝向我显现，命令我来到这里，把你当作燔祭献上。
我要我作为燔祭献上？爸爸。
是的，我儿，我也不明白，你是应许之子，上帝怎能吩咐我如此做的。
爸爸，不要哭，我们信上帝，既然这是他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服从他。我怕，但是我情愿顺从。这里有绳子，绑起我的手吧。
你的妈妈会伤心死了。
告诉妈妈，我爱她。爸，我现在好想他。
天上的上帝啊，请帮助我，帮助我。
大自然仿佛屏息了呼吸，等待着这极不平凡的一幕发展到终点。亚伯拉罕老迈脆弱的身体在发抖，他的心里充满了父爱及心酸，他的眼中满含泪水，他慢慢地把刀举起来。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我在这里。
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丢下了他手中的刀，他解掉了捆绑以撒的绳子，紧紧地拥抱他。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山羊两脚扣在紧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于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下山去，仆人们正在那儿等着，他们一块启程，走了三天的路程才回到别示巴。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 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他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的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 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没有人会预料到一个因审判不公平的案件在美国洛杉矶所引起的暴动要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其实这种的情形可真不少，不说远的，就这一个世纪好了，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谁会料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而中国大陆的内战、韩战、越战，又有谁会预先估计到 付出的代价是那样的可怕惊人的。许多时候，人所说的话也付上相当大的代价，而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他曾经这样的表示，当他见到年轻有为的护士，因为工作的不谨慎，被艾滋病感染，即将丧失生命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这又是那位在信上随便的仁兄所始终未及的料想的严重后果吧。在另外一方面，今天许多人不知不觉的为赚取这世界的利益而付上最大的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一个人所能够付出最高的代价，莫过于一个人的生命灵魂。如果一个人为赚取世界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使得灵魂永远的沉沦，就是赚得的世界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这样的无知透顶。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甘心乐意地为我们的无知付出最高的代价，以他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牺牲，代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信服福音可以得到拯救与重生。没有一个生命比这位曾经创造世界万物的主耶稣基督生命更加的高贵，更加的珍贵。可是他就为你我所犯的罪付上了最高的代价，耶稣的救恩是宝贵的。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2、17岁的身体。感 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What are we gonna do?
Oh,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not dead. He's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he said.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you haven't been misled.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As she stood outside the entrance, bitter tears filled her eyes. Suddenly she heard a voice that made her heart leap inside. And when she heard him say her name like a thousand times before, she could hardly wait to tell the others, I have seen the Lord, I have seen the Lord. Jesus is not dead,
he is not
he's
dead.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he said.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you haven't been misled.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有个媳妇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对她很挑剔，总是嫌她不够好。今天说她不会做菜，明天说她不会理家。媳妇看到婆婆，马上全身僵硬，甚至有的时候只要想到她，心里就开始发抖。婆婆也有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夸夸她，她就像是浮在云端，开心一整天。但是媳妇总也摸不清婆婆的情绪，今天对她好并不表示明天也会如此，这里对她满意会莫名其妙在其他地方又挑她的毛病，所以媳妇的心情就因此跟着上上下下。最痛苦的是不能够预知什么时候会上，什么时候会下，而且媳妇也拿不准该对婆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板起面孔硬碰硬呢，还是忍气吞声以柔克刚。婆婆对她时好时坏，她对婆婆也就摇摆不定。婆婆对她好的时候，她就对婆婆好一点，婆婆不讲理欺负她的时候，她心里就一股气，不愿意对她有任何的付出。她怎么带婆婆，基本上是由婆婆怎么带她来决定。有位母亲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一回掌控她的是她叛逆的儿子。只要一看到儿子，她就皱眉头。儿子不愿意听她的话，大声地顶嘴，她也对她大吼，两个人就怒目而视，拍桌子摔门。儿子偶尔愿意合作，妈妈就心软，什么牺牲都愿意摆上。她的情绪起起伏伏都随着儿子的表现而定。儿子不乖的时候居多， 所以妈妈多半也都像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山，脾气大的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吓一跳。当我们把情绪的控制权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内在的平静。别人的行为决定了我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好，我们好；他坏，我们也变坏。我们成了别人的镜子。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别人的捆绑，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天上的神提供给我们一条出路。你看，他让太阳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他降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一个人的行为，不管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都不会影响到神。他给他们一样的恩慈跟怜悯，他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而我们世人常常把爱跟喜欢连接在一起，对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很容易去爱，也很愿意多爱一点。当这个人不讨我们欢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愿意对他好，或是多爱他一点，气起来甚至还会想以眼还眼。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爱，在这种爱中，我们会在乎计较别人怎么待我们，所以我们的回应也就因此被控制住了。当我们学习以神爱我们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们的态度绑住，成为他们的反射。我不用再去数算这个人有多少好或是不好的行为，值得我怎么样待他，因为我要反射的不是他的表现，而是神的性情。像婆婆对媳妇挑三拣四、恶言相向的时候，媳妇如果试着以神的眼光来看她，她会看到婆婆心里有很多的苦处，可能她对生活不满，可能她缺少别人的关怀，可能她身体不舒服，可能她不够了解她。媳妇如果有神在心中，反射出神的性情，应该是同情怜悯婆婆，原谅她不妥当的态度，婆婆做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温和地回应她。同样的，当孩子态度恶劣的时候，妈妈如果能够退到神的角度，她会看到儿子的不成熟，还有孩子需要她帮助的地方，妈妈会加倍的包容跟忍耐，学习恩慈的来对待这个孩子。当我们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行为不好的人，我们会看到他缺少了多少爱，我们不再是他的箭靶，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都不会再左右我们的回应。当他们用言语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闭紧嘴，不要马上用血气来反应，定睛在神，只投射出神的性情跟作为。当我们决定要做神的镜子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别人不能够再影响我该怎么做，而且想要激怒我们的人会很惊讶，他没有办法再得逞，掌控的不再是他，而是天上的神。我们要做神的镜子，而不是人的镜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天，嫂子说实在没办法，请我们去幼儿园帮忙接下他们家的孩子。孩子们放学后，很多小孩就急匆匆地嚷着说要撒尿，很多小男孩直接出校门就去路边的树下尿尿了。我很是奇怪，问孩子为什么不在学校上了厕所后出来，孩子说学校的厕所在他们放学前已经打扫好了，不让上。 这事让很多家长都很有意见，也听一些家长说，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为了可以尽快下班回家，都会在孩子下课前就把厕所卫生做了，之后便不让想上厕所的孩子上厕所，这才出现了之前说的那一幕。有好多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很少在学校解大手，基本都是放学后回家解。有的孩子说，如果在学校拿在裤子里了，都会被老师骂和批评的，甚至会被打屁屁。难怪孩子们有心理阴影，不喜欢在学校解大手。孩子在家的时候为什么是自由和无拘无束的呢？当然是因为爸爸妈妈完全的接纳的爱。有的孩子在学校可能不怎么说话，但在爸爸妈妈面前却是一个小话痨。孩子在家里，哪怕臭臭拉在裤子里了，父母也会笑嘻嘻地说，小臭臭，下次要提前跟爸爸妈妈说啊，你长大了，要学会上厕所了。而孩子熟睡的时候把床尿湿了，父母无论任何时候都会不辞辛苦，不怕脏，不怕累的帮孩子换洗。换洗的时候，孩子可能还在呼呼大睡，甚至哭闹，父母都可以忍受，因为父母是爱孩子的，所以在家里孩子总是感到自由和无拘无束。而如果在幼儿园里出现孩子尿湿裤子、拉脏裤子的情况，此时老师们的处理往往是严厉的，甚至是谩骂和批评的，这使孩子心里就有了惧怕，从而不敢在学校解手，特别是拉臭臭。所以有的孩子便会憋尿或憋便。但如果孩子在幼儿园尿湿拉脏裤子的时候，老师总是带着爱和颜悦色地跟孩子说，没关系，你的小书包里有换的，老师跟你换，下次要拉的时候要提前跟老师讲，任何时候想上厕所都可以跟老师讲，不能憋着，哪怕厕所已经打扫过了也没关系，不然小肚肚会疼的。我想只要老师第一次对孩子是这样的态度，孩子们感受到爱，他们就能在校园里无拘无束自由地上厕所。可见做幼儿工作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份需要极大的爱和忍耐的工作。我们成人和2到6岁之间的孩子无异，我们也是需要爱、忍耐和包容的，这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胆量的去做事。我记得我大学4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老师问我能否讲一次道，那可把我吓了一跳。我急忙说，不行，我对圣经不熟悉。在我的认知中，那是经验丰富、熟知圣经的人才可以做的事情，况且面对那么多人，我真的做不到。又过了快2个月，我的老师又再次问我能否讲一次道，并告诉我可以讲自己最熟悉的经文或是个人的信主见证，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可以写好了要讲的内容给他看，他会帮我修改和给我意见。当时呢，我觉得他们平时对我太好了，难以拒绝，我于是答应了。那时老师像魔术师一样拿出一本日历，指着2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问我，那一天可不可以，时间够不够。我说可以，足够了。我便开始认真准备2个月后的讲道。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次讲道是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那是关于窄门与宽门的2节经文。我专心准备，画出各种卡通图片来帮助我的讲解。预备好后，老师看了我写的英文稿件，也没有给我提什么意见， 就说很好，很形象生动，大家肯定会喜欢。讲到了那一天，我大概就讲了十分钟左右就结束了，大家给了我雷鸣般的掌声，很多人过来跟我说讲得太好了，很形象生动，主题清晰。我心里真是幸福激动。而之后老师问我哪天能否再讲一次时，我欣然答应，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讲道，结果一直讲到了现在。有时我在想，如果第一次我讲完后听到的是各种抱怨声，说讲得太浅显了，时间又短，真是浪费我的时间，没有得着。如果以后是他讲我就不来了，等各样消极插悔的话，当老师第二次问我能否再讲时，我肯定是断然拒绝。所以我感谢当时大家对我的爱、包容和鼓励。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幼儿园孩子和我一个成年人的故事。我相信你在成长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故事。我们深知，当我们被有爱、包容和忍耐的人爱着时，是核心的感受。我们也深知，不被爱时，心里又是何感受。所以通过今天的故事，我鼓励大家，愿我们带着爱、包容和忍耐去待人处事，神也可以借助我们去改变别人的生命。爱当然是不易的，不然我们怎么说爱是恒久忍耐呢？但爱却是最妙的道。
一个真诚善意表达感谢的言辞举动，带给人的感动和感染力有多大呢？让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餐馆服务生伍丽兹的故事来告诉您吧。年轻少女伍丽兹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美式家庭餐厅当服务生，每天早上4点开始上班。有一天早上，两位精疲力尽的消防队员来到他服务的餐厅吃早餐，还点了2杯浓缩的咖啡提神。伍丽兹从他们两个人的交谈中得知，他们连夜与大火作战，早上才扑灭了在一座仓库燃烧了12小时的烈火的危险任务。两位消防队员吃完早餐，伍丽兹递给他们的账单上并没有数目字，取而代之的是一长串的感谢词，上面写着：谢谢，今天你们的早餐由我请客，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们为他人的付出，感谢你们总是冲向所有人都逃离的火灾现场，无论你们的职别是什么，你们都很有胆量，有勇气，很坚强，感谢你们超级勇敢，超级棒，勇往直前，浴火奋战，你们是我不可思议的榜样，请好好休息。署名伍丽兹。两名男子汉看完了这张情辞恳切的感谢账单，居然落下了感动的泪水。他们俩都在消防队工作多年，看过许多火灾酿成的悲剧，许多人并不明白作为一个消防队员要承受多少身心的冲击和压力。伍丽兹给他们的肯定与鼓励，对当时身心疲惫的他们意义重大。其中一名叫做汤姆的消防员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善良的伍丽兹带给他们的感动与温暖，并且鼓励大家去伍丽兹工作的餐厅用餐，多给他一些小费。很多人真的前往响应了。日后与伍丽兹更多的交谈后，他们发觉 武丽兹其实家境清寒，她一天要打三份工赚钱。她的父亲罹患脑动脉瘤，四肢瘫痪多年了。她想攒钱买部轮椅专用车，这样爸爸就可以方便出门，不至于每天只能卧病在床。提姆在了解了武丽兹的情况后，决定帮助她完成心愿。他在社交网站将武丽兹孝心的需要提出来，并且希望能够为他筹募17,000块钱美金作为买轮椅专用车的款项。没想到被武丽兹感动愿意付出的人超多，他们居然筹到86,000元美金。从武丽兹对消防人员温暖的感谢之举得到的回响与反馈，让我看见爱与善心是会传染与流转的。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整个故事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武丽兹得到了多少的回报，而是他勇于向陌生人表达感谢的方式，实在是值得我好好学习的榜样。中国人的情感向来内敛含蓄，不善于对陌生人表达称赞或感谢，而对于自己熟悉的亲人更是奉行爱之深责之切。我指出你的不对，帮助你改进，是为你好，结果反而制造许多家庭问题，并不懂得其实应该要多多肯定感谢家人的付出才是智慧之举。武丽兹给我的榜样是，他不将消防人员所做的看为只是尽他们工作本分的责任而已，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有一颗灵敏易感的心，体恤这份工作的不容易，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智慧与牺牲奉献。在适当的时机，不但用他并不宽裕的财力请他们吃顿饭，还文情并茂地对他们大大表达敬意与感谢，所带出来的结果是更多善意、美好、恩慈的效应，何乐不为呢？最后，我要以一位爱我的长辈劝勉我的经文来与您共勉。这是写在圣经希伯来书13章的经文，让我们靠着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是承认主名的人所结的果子，不可忘记行善和帮补别人，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我是舒美，祝福你我常常说出造就鼓励人的恩慈言语。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我的一位朋友刘锦发和他的妻子住在马来西亚槟榔岛，柳太太有亲人，她家离海岸只有10公尺的距离。因为他们每天欣赏美丽的风景，所以很喜欢住在这热带的海岛。但是2004年12月26号那天，他们的房子差一点就变成他们的棺材。苏门答腊岛的地震和随后在11个国家淹法的海啸，使得29万人丧命，更多的人失去了亲人、房屋、财产等，甚至于失去了希望。面对这样压倒我们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从哪里可以获得力量，使得我们忍受得住呢？身为基督徒的我， 把圣经打开，阅读从亘古以来的信息，说神就是爱。圣经又说，神离开受害之人不远。圣经诗篇的作者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面对灾难的时候，既不是离开真神的时候，又不是怀疑神的同在和他的爱的时候，相反的，是个好机会，让我们获得只有神能赐下的力量。圣经确认，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除了丧命者以外，海啸影响了数百万还活着的人，神愿意把他的爱赐给他们每一位。神愿意亲近我的朋友刘太太和他的家人，神也愿意亲近您和我。神愿意安慰那些伤心的人，和拯救那些灵性痛悔的人。神愿意帮助那些死里逃生者，把他们易碎的生命再次建造起来，而且赐他们希望。圣经旧约以赛亚书记载说，当神的子民面对国难的时候，基础设施都毁坏了，神预知该国重新建造。神用以下的话描绘他子民的未来，古老的废墟将由你们重新建起，在流传下来的根基上复兴，你们将被称为重造城墙和修复居民区的人。如果在那时候，在古代的中东，神能够使得属于他的人重建他们的国家，今天神也能够使得在亚洲属于他的人重新建造他们的国。请您让天上的神运行在您的生命上，允许他安慰您破碎的心灵，让他拯救你压碎的灵魂。请您立下决心，要成为一位重建城墙和修复居民区的人。我是谢德华。
And being found in appearance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and became obedient to death, even death on a cross. Therefore God exalted him to the highest place and gave him the name that is above every name,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in heaven and on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and every tongue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